小弟是爱虎，这才向徐良介绍说，我们呢现在正寻找大人严查散，你听说了没？严大人丢了，偷大人这个贼叫小诸葛沈中原，现在沈中原把大人偷到哪儿去了，我们连点下落都摸不着啊。徐大哥，您来的正好，帮着我们找大人吧，真要找着，你算立了大功一件啊。我徐三叔那也得高兴，您看他摊了这么个好儿子，能不好吗？徐良点了点头，说要那么的，你没找着，别人能不能找着大人？爱虎说也很难说，我很长时间没回武昌府了，这么办吧，徐大哥，你还要找我徐三叔，咱们同赶在武昌府，到那打听打听，要把大人找回来了呢，咱就省事了，要没找回来，然后咱们再一起去找。徐良点头答应，离开乌龙岗高级店，族谱六个人起身往前走，这是赶奔武昌府啊。在这一路之上啊，这徐良这个活宝啊，走着走着就唱开山西小调，他唱的五音还不全，这难听就甭提了，把爱虎几个人乐的是捧腹大笑。徐大哥，你真是个活宝，跟你在一起可真有意思。但是就到了现在，爱虎也不理解这徐良有多大的能耐，他就看这人有意思，不知道他的真本领。路上无话，这一天往前走着，眼看时近中午，路过一个大镇店，叫黄花镇。这个镇店能有1000多户人家，太热闹了。走到正中心这个大街，就见男女老少骑马的坐轿的穿梭不断的。爱虎脚里点饿了，问徐良，徐良也饿了，说找地方吃点东西吧。正走到十字街这儿，有个大饭馆叫全真馆，门前挂着幌子，这买卖挺出名，南来的北往的，凡是想吃好东西都得在这儿。门前是车马英门呐，他迈步一进这饭馆，伙计掌柜的在这等着接呢，十分的客气，哟，来了几位大爷，想用饭吗？啊，哎，我说你们这有没有肃静的地方？有雅座单间，您往里请。几个人迈步进来，可徐良那还有辆车呢，跟掌柜的打过招呼，把这车子推到后院，有专门人的看管。徐良等进来这个全能馆一看呢，一进门左边是柜台，账房先生收钱算账的地方，右面一拉溜摆着3口缸，那缸都砸的倍儿亮倍儿亮的，上面贴着红纸条，纸条上写着字儿：火茶。徐良还纳闷什么叫火茶呀，这火就是打火的火，大火的火。闹了半天，人家馆子想的周到，上人家饭馆子吃饭的都是有钱的人，到这没吃饭以前得喝点水，喝完了水呢，这茶叶根怎么办呢，都涮在这缸里头。当然也有好茶叶也有坏茶叶，人家这水开了再往这缸里头一倒，老保持有这么几缸水，这就给那没有钱的准备的，到这渴了怎么办呢，哎，在这崴着就可以喝，不要钱，你就买口干粮呢也可以弄碗茶喝，要不然这买卖怎么做的活呢。进了屋一瞅是高朋满座呀，就靠着门这儿还有2张闲桌，剩下没地方。徐良他们往里走，里头一拉溜5个单间，他们就在1号这儿连聊开进去了。这里边也挺宽敞，插青的半截帘撩开呢能看见外屋。掌柜的伙计擦抹桌案，让他们主仆6个人坐这儿。爱虎对于吃颇有研究，对于点酒那也有2下子， 喝什么酒，吃什么菜，啪啪啪一点，伙计答应一声，时间不大给摆上来了。六个人开怀畅饮，边在这吃着边谈。这个徐良是细心人，因为他刚出世，对很多事情都不了解，就打听爱虎白玉堂怎么死的。爱虎闻听此言，清杯在手，口打嗨声啊，徐大哥，我五叔死的太惨了，命丧冲霄楼同往镇，临死身上射的跟刺猬一样。现在我们大家光把古瓷坛得回来了，还没给我五叔报仇呢。现在襄阳帮赵觉那帮群贼还在襄阳那块猖狂呢。哥哥您来的正好，早晚有一天我们要大破冲霄楼同往镇，捉拿襄阳帮赵觉。徐大哥，有你露脸的时候。徐良点了点头，但愿如此。他们边说边谈呢，正这时候就听见饭馆的门外马褂銮铃的声音，徐良一听怎么这么热闹，把这茶青这帘撩开往外看，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一瞅饭馆的门前来了五匹马，一个主人四个仆人从马上跳下来，看那意思找的人把这马拴好了，主仆五个人也进了饭馆，为首的是个漂亮小伙，徐良长这么大还没看见过这么漂亮的人。就见这个人头上戴五升公子巾，云子钩倒挂，灯笼穗飘摆两肩，身穿团花剑袖，腰杀丝鸾带，外罩英雄掌，手里拎着马鞭，往脸上看面白如玉，两道八字立剑眉，一对大豹子眼，通关鼻梁，四字方海口，嘴唇通红，牙齿刷白。徐良看完了暗自喝彩，心说你看人家这模样长的，你瞅我这模样长的，没法比。哎，这小伙是谁呢？但是徐良也发现就这小伙是个武林高手，眼睛倍儿亮，腰里挎着把刀，那四个都是仆人，背后斜背着包袱，一进来就皱起眉头。一看吃饭的人太多了，掌柜的那就过来了，哎呀几位啊，这么办，单间现在雅座都满了，您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门这儿还有两张闲桌，您就坐这儿吧，一会儿这块也得被人占住。就见这个公子点了点头，座位不太好，请坐这儿吧，就把着门这儿你就坐下了。主仆五个人坐下，伙计打过手巾板来给少爷擦擦脸，看那意思是点菜，那菜得坐一会儿啊，所以人家伙计要了把空壶，自个儿带的好茶叶搁到壶里头，让这饭馆的伙计给沏水，时间不大水沏来了。这小伙还挺娇气，不使饭馆的茶杯，人家自己的人带着茶杯呢，为这个水晾凉了早喝，一拉溜人家摆了五六盏茶杯，哗把这水倒上，你这茶叶真好，那茶叶水的色就是碧绿色的。五杯水倒完了，其中有一个伙计拿扇给扇着，等他量人家少爷好喝。徐良心里想挺讲究啊，看这人什么样的都有。刚吃的时间不大，就见从这个饭馆外边跑进一个人来，这个人满头大汗，一说话带吵吵的，哎伙计， 快给我准备水喝，我渴呀。屋里吃饭的人都乐了，心说这山要大了，什么兽都有，人要多了，什么模样的都有。你说这位心粗性野，你操是什么？大伙觉着可笑。饭馆这伙计挺不耐烦，心说这人太没礼貌，你渴你跟我说得着吗？我们这是饭馆子。所以这伙计也就没好气儿，冲他说了一声：“你渴？门口那有水，你喝吧。”伙计那个意思是指门口那溜缸说的。咱们在上文书说了，门口摆着一溜大缸，里边有那个剩茶水，叫火茶，谁爱喝谁喝。在这缸盖上有两个铁碗，可这大个子也没听明白，说门口有水，他瞪眼睛往四外一看，正好把这门口那儿坐着个漂亮小伙，刚沏了壶水，倒了五碗，这水啊亮的是不凉不热，人家还没等喝呢，这大个子看见了，哦，要在这儿喝，伸手抄起来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啊，真好哎，哎，这茶叶还不错呢。喝完了头一碗，又喝第二碗，他一口气喝了三碗，刚把第四碗端起来，人家这个漂亮小伙带着四个仆人呢，这仆人就气坏了，过来把他手给他摁住了，当当当当当当。怎么的？怎么的？你问价钱了吗？不，这水是给您准备的吗？哎，我说你挺大个子，怎么一点礼貌都不懂呢？这是我们少爷的水，你喝得着吗？你赔。你像这个人要明白事儿的呢，知道喝错了，说两句客气话也不算个什么，这仗也打不起来。偏赶上这位性情粗野，不但不认错，相反把眼珠子一瞪：“你的怎么的？你的就放到这儿，放到这儿我他妈就喝。”哎呀，我说你哪来的？你是？你这么不讲礼貌，你是不是找揍？
找揍？我还想打别人呢。
三说两说伸了手了，这四个仆人往上一闯，还真打不过他。让这大个子三拳两脚噼就啪的扑通天打，把四个人全打趴下了，饭馆里一阵大乱，人们顾不得吃饭，都看这热闹。人家这个公子不干了，一看把手下人都给打了，赶紧站起来来到这个大个子的面前：“朋友，等一等，你太不像话了，喝了我的水，连一句客气话都没有，还动手打我的人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，你连点人情你都不懂啊！你要照这样的话，早晚你非吃官司不可。您这个人呢，也没说过头的，但是这个大个子太不讲理，上一眼下一眼，看看这个公子一笑。”哼，你他妈是干什么的？来教训我来了，我就喝了，人我就打了，你能怎么的？你再说连你我一块儿揍呀！你这个人可太野蛮了，野蛮怎么的？你招拳吧你！这家伙抡拳便打，使这个公子实在忍无可忍了，往旁边一闪身，砰！把这大个子的手腕子抓住了，往怀里一拽，使了个顺手牵羊，这是武术啊！这大个子站立不稳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往前一抢，哭嚓就摔在这儿了，正好摔到这桌子面上。这桌子面上罗列杯盘、煎炒烹炸，全是吃的。他往上一趴，这玩意还吃得了吗？ 晚餐家伙稀里哗啦撒了一地，这回这饭馆可热闹了。徐良跟爱虎在这雅座里坐着聊着聊，往外看热闹。徐良乐了，看着呗，一场大战，嘿，有意思啊。果不出他所料，那大个子一咕噜身起来，一看满身是油，他可不干了，今天我跟你玩命。说个玩命，他就四外找家事。这饭馆有什么家事？他一伸手抄起把椅子来，奔那个公子就要砸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从饭馆的门外走进两个人来。这两个人是一老一少。就见那个老年人大喊了一声：“畜生，你还不住手，快把手里东西放下，你要造反吗？”这大个子一回头看见这老头了，不敢打了，撅着嘴把那椅子放地下了。他还不服气呢，我不打他，他要打我，你看我满身都是油，就是他打的。这上了年纪的用手一指他：“畜生，从出门开始我跟你生了多少气呀、啊？你太叫人不省心了，还不给我退下。”大个不敢说别的，退到旁边去。这个人呢，来到这个公子的面前，躬身施礼：“少爷，对不起呀，对不起呀，您呐，千万担待，我这个侄儿有点浑浊闷愣，我说的如果不过分，他是吃饭不知道饥饱，睡觉都不懂颠倒，人情就更谈不到，可能冲撞了少爷。无论如何，您高抬贵手，如果东西损坏，我加倍赔偿，老朽这厢礼过去了。”这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，顺的好吃，横的难咽，人嘛都懂人情，况且人家这小伙知书达理。虽然说那大个子太粗野，但人这老头好啊，一说这话他这气儿也就消了，转怒为喜，以礼相还：“老人家您别客气，也怪我性情急躁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这事儿就算完了。”但是爱虎呢，聊着聊着往外一看呢，上年纪这个人非是旁人，正是赫赫有名的丁氏双侠大爷丁兆兰。他丁的叔。当时爱虎就乐了：“哟，这不我大叔吗？这他在哪儿来？”在丁兆兰身后跟着一个漂亮小伙，他这小伙长得粉奶奶的那么俊俏。爱虎可不知道那大个子是谁，这小伙是谁。咱们书中代言，丁兆兰这是从哪儿来，那两个人是谁呢？原来那个漂亮小伙就是钻天鼠卢芳之子粉子都卢真。咱们前文书说他曾经放了丁兆慧，放了斩南侠，帮着爹爹他们捉拿过白玉堂，就是那个小伙。这大个子是谁呢？是彻地鼠韩章的干儿子，名叫霹雳鬼韩天锦。大爷从哪来呢？这话呀还得从头说起。蒋平智化北侠欧阳春，大家同心协力破了军山，收了飞叉大帅钟雄，这是可喜可庆的日子，大家都缓了口气儿。利用这个机会，分别的都给家写了信，告诉家里放心，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， 什么时候能回家，你不得写封信吗？所以钻田鼠卢芳给家爷写了封信，这封信是给他老伴写的。卢的奶奶接着这封信一看，老头没事儿，挺高兴。落款很多人向他问好，什么翻江鼠蒋平向大嫂问好，彻底鼠韩章向大嫂问好，这个也问好，那个也问好，唯独白玉堂没给他问好。老太太心里挺难过，为什么呢？他对这五弟白玉堂特别疼爱，老嫂比母啊，拿白玉堂当儿子一样那么喜欢。你说别人都问好，他怎么不问好呢？但是卢大奶奶并不傻呀，这么一分析就感觉到不好，是不是老虎出事了？要不就不能啊！哎呀，那是战场啊！该死的老头子，他也没说这件事儿。打这以后，卢大奶奶天天哭，老认为白玉堂好不了。卢真一看母亲难过，苦苦相劝，无奈自己是个小孩子，怎么劝母亲也不听。后来把这卢真逼得没办法了，娘啊，您别难过，您说万一我五叔要没事儿，您怎么哭天抹泪的，不等于咒他一样的？这离这墨花村不远，我向我丁大叔那块打听打听，然后再说。卢大奶奶点头，卢真坐船到了墨花村，见着丁兆兰。丁兆兰呢也接着封信，是他兄弟丁兆慧来的，信里头也没提白玉堂生死的问题，但是代号里边也没有白玉堂。卢人就把来意向大叔说明白了。丁兆兰何等聪明，就跟卢人说，孩儿啊，这背着你母亲，咱爷俩说句话，恐怕你五叔哦凶多吉少啊。前些日子我耳闻他保着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荆襄九郡，那好像进了虎口一样，就你五叔那个脾气，就他那个骄傲，他得罪那人那个多，真叫人担心呢。那大叔你看怎么办？后来丁兆兰一琢磨，也真惦念这个事儿，就这么办，我跟你到岛子上去一趟吧。他陪着卢真进了悬空岛卢家庄，见着卢大嫂给解释了半天，老太太就是哭。后来把丁大爷逼得没办法了，说大嫂这么办，您不必难过，我待着也是待着，我呀到君山去一趟，见见众人，再找找老虎，问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您听我个信儿。老太太这才高兴了，但是告诉丁兆兰，不行欺骗我，是怎么地就是怎么地，我听你个准信儿。